我都在两边呢、啊，都在急缓这个时候放下这个着急，我一样开车的心不急，放下它，放下它，马上就有种清凉的节奏出来了。所以我们那个清凉的节奏为什么显不出来呢？因为你一直在两端嘛，一直在取舍生命里面嘛，你得到好的你欢喜了，但是失掉了就难过了，一直在两端了，清凉不能现出来。所以当你不管是好或者是坏，这两头有一头现出来，如果你是入了全修知意知难行意的这个阶段，你就是观照，另外一头显出来，放下放下放下，就保持你这一念急躁的心，清凉的心。所以心无取舍，在这里所说的又莫百物不思而以道性自意，这个道性就是你心嘛，你的心有体有用嘛，有它本质具足人生万法的作用嘛，你为什么把它压住让它不起作用嘛？就是我们凡夫就是当他在起作用的时候迷了着相了，所以就迷惑颠倒造业。如果你能够观照这一念心，在起心动念的时候他稍稍多两边放下，两边放下就好，修这个放下，这个是全修。这是在圆觉经里面所讲，就凡夫随顺圆觉，以及未入地随顺圆觉的境界啊。但是这个一定要先悟这一念心，悟心的体用啊，然后一直达到功夫成变了，能观之至，所观之境双亡了，烦恼一切挂不住了，境界了了分明，清清楚楚，就入了实修的境界了。所以实修就无功用行了，无功用道。所以有方便修，不悟本心以前的修行就是方便修，方便修啊，能得定。到了悟了这念心，可以入全修啊，有全修达到圆满了，就实修，实修。无功用道，不假观行，哈，如同那个古德所说了，这个任性逍遥，哈，这个随缘放旷，但除凡心，别无圣洁啊，你就成就了。所以在这里特地指出来，但莫百物不思而以道性自用，因为我们这念心体有智慧啊，有体有用，只是你不了解实相啊。被境界骗了，一动心就堕在两边了，就有取舍了，所以才叫你不要打妄想，不要想，干脆先不要想，因为你一想就堕在两边了，就有取舍，烦恼就来了，所以只好先用坐止认灭的四种方法来养育你这念心。等到你了解事实真相，不可得了，这念心它的作用历历分明了，它的作用就是大道，你为什么把它压住了？所以悟了心以后，虽然你还是用六意识在那里修，但是你可以用六意识的绵密观照，心念一堕在两边，放下就修放下这两边，保持那个绝代的那个了了分明的境界，那就是智慧相。然后一直到打成一片了，你就转世成智了。所以啊，修行方便修，有全修，有实修。所以在这里讲，又莫百物不思而以道性有自爱，这道性就是你的真心，它本质具足人生万法啊。所以若听说不修，令人反生邪念呢、啊。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我一悟哦，学习佛我一悟即得了，那是完全缘成熟的众生啊，那是成愿再来出成愿再来的那个大菩萨，那当然顿悟顿修。一般人悟了本心以后，你习气还在啊，习气就是让你堕在两边呢、啊。你一定要你所悟的这个理，你先从文字解所悟的这个理，在境界中观照。这个所有的修行是用六意识在观照，不是用真如啊。等到你真正打成一片了、啊，尽智双亡，才是真如的用，才是真心的用，或者还是用六意识在那里绵密的观照啊。但是你一定要先悟，你不悟的话，你不会用这个方法，你不会用啊，你不知道如何用啊，不知道用这个离体来观照境界。但是你可以先用文字，我学的文字，哦，这个要这样，这种执着文字向的修行，那方便修了。所以绝不是说我这样一悟了，哦，悟了以后我就称性了，那个就很危险了。为什么呢？你只是随顺你的习气啊，因为你习气未除，你念念还是在两端里面嘛，你还是有烦恼嘛，所以虽然有妙悟，但是你在境界上有生烦恼，那你一定要修。那个真正顿悟顿修的人，他在境界中绝对不染万境，而真性常自在，那才是 可以叫做顿悟顿修顿证不假观行了。但是一般的人在修行，就是你悟了这一念心，你还得要用功。所以古德说得很好啊，未悟以前如上考批啊，那在这四项上的方便修非常的用功，非常的精进，像上考批一样。那悟了这一念心以后呢，更上考批啊。为什么呢？他有希望了，他信心十足，知道该用这种方法来对治境界，他可以随顺这一念心，在境界中对治观行，他有希望啊，有把握了，所以他更用功，一时一刻都不放掉啊，所以更上考批啊。所以绝对不能说我听了以后悟了而不修啊，令人反生邪念，让大家错会这个意思，反而升起错误的见地了。在古德常讲，这个悟有信悟，有解悟，有正悟啊。信悟就是入解悟，信悟相信了啊，以前你对六祖大师所说的这一念心的本质清净，本不生灭，本不动摇，本质具足，能生万法，你相信了，但是呢，不能相应。但你借着这样方便的修，某一个程度豁然相应了，这个是弃悟啊，弃悟解悟了，那就相应了，解悟了，解悟了可以提起观行，在境界中观行。观行解悟，观行久了久了，慢慢深处转熟，慢慢熟了，你常常之间有刹那相应，刹那相应，刹那相应，时间虽然很短哈，但是你欢喜无量啊。为什么？越来越有信心，越来越有把握了嘛，因为你刹那刹那一直在相应嘛。好，那到最后你真正到了正悟的时候，那就真正到了长安了，解脱了，禅宗的大彻大悟。所以为什么未悟以前如上考批，悟了更如上考批？为什么？他追求最后的正悟啊，正悟就是得到真正的解脱，安乐自在啊。所以你只是听说不修啊，令人反生邪念。所以我们修大乘佛法，大乘为什么？他注重在行啊，你一定要把你懂的道理付诸实现啊，你才会境界提升啊。很多人在大乘佛法里面就是懂这个道理而不付诸实现，做起来很累，那文字懂很多，境界用不上，那这属他人财宝，永远都在信悟的层次里面。所以很多人把信悟以为是叫做解悟，信悟跟解悟差一层很大，解悟还要到最后证悟，证悟神相一定可以引发神通的啊。所以若听说不修，令人反生邪念，反而生起狂慧了啊，未得越得了。但依法修行，无住相布施啊。你看这里讲的，但依法修行，无住相布施，真正能够做到无住相布施的人，那他一定是开悟境界了，或者说一定有能所，一定有自他，一定不是自信动用。在这里所讲的但依法修行无住相布施，那就是自信动用的境界。我们现在是修学，朝着修学无住相布施，朝这方面哈来关照你的能所，而没有办法真正做到无住相布施，因为我们我执未破啊。所以六祖大师在这里教授他的弟子啊，如果你悟，用自己要用这样境界的关照，但是呢，你在境界中这样关照，不要忘了度众生，一定要欣喜大乘，修学大乘，时时刻刻要度众生。度众生绝对不能有能度所度，绝对不能生烦恼，觉得啊很烦呐、啊，这众生有时候很难度啊，很烦呐、啊，生疲厌，绝对不能这样子，要有恒心，有耐心啊，气理气机的接引众生。所以众生可以训练我们的耐心。有时候虽然你佛法修学啊已经很多年了，那理解的境界也很有深入，有一些初学人来问问题啊，有的问题很问了这个，你回答他这个问题，但是你这个问题里面呢、啊，又会跑出在他里面又跑出五个了，对不对？你给他回答这个问题，他本来只有一个问题哦。你跟他回答以后，你的回答里面他有五个问题，然后你又回答你给他回答的这五个问题，他又跑出了二十个问题。所以啊，有的人就不耐烦了、啊。以前我也会啊，我说你拿一本书回去看嘛，对不对？看完了以后啊，或者这个问题永远没完没了的哈。 所以回答别人的问题也确实要有智慧，否则的话对方听不懂你，他本来只有一个问题，经过你一回答他跑出五个问题，他这五个问题再提出来他又变成二十个问题，对不对？更多问题啊，所以为什么要气理气机，就是这样。但是呢，我们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，在这里就要懂得依法修学无住相法师，你要有耐心不断的跟他解，谁叫你自己要找麻烦嘛，实际上你要用这个角度去让他跑出五个问题来，是你引发出来的，你要修慧啊，对不对？你要懂得修刷，得开始婉转一点，让他哎，就是要讲他听得懂的，不能讲他听不懂的。等他听得懂了，他就没有问题了，就欢喜踊跃而去了。你听了他越听越不懂，到时候跑出两百个问题啊，你知道自己先逃了，对不对？这就麻烦了。所以啊，我们在这个跟大家研讨佛法的时候，也可以训练我们的耐心，训练我们如如不动，也训练我们的智慧，可以众生可以当我们的真上缘啊。但依法修学无自相法师啊，汝等若悟，依此说，依此用，依此行，依此做，既不失本宗啊。汝等若悟，就悟什么呢？悟自性的体用啊，悟这我前面一直在讲的，我重复的在讲，悟自心本空，心体 本空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虽然空，眼睛一闭一睡着了什么都没有了，可是眼睛一张境界通通现前了，耳朵一听什么内容通通有了，好坏、啊、好声恶声通通都有了，这从哪里来？就是那个空的心变的嘛。所以你境界这五蕴十二入十八界这些境界，当下就是空有不二的，当下就是中道，都是空的本质清净即灭相的。所以境界五蕴十二入十八界本来是离于空离于有的，为什么今天会变离有变离空？是你心把它变的。你要彻底了解这个境界是你自心的用，所以你现在能够感觉有自他的差别，有正报的身心跟依报的世界，那就是你自心动用，你迷了自心动用，误以为是有能所，其实这个境界就是如同你做梦一样，这是一个梦。所以我不断的讲梦梦梦，就是叫你去体会这念心的体用。所以汝等若悟，最重要就是悟这念心的体用。体呢，六祖大师跟我们说得很清楚，本质清净，本不动摇，本不生灭，用本质具足能生万法。所以你一接触它马上就现出来，本质具足一现出来、因为我们有分别心，透过我们 分别心虽然跟般若妙慧已经离开了，因为它前面挡了这五阴尘，所以离开了般若 妙用，但是你一接触了解了，你心里马上也有它的作用出来啊，这都是你法而如是啊。如果你把我法二执破了，你了解实相不可得，不再迷执了，它直接的反应就是无量妙道。所以啊，大道无道啊，因为你是自心无相之用啊。人道有五戒的用，人道你在做什么事情要把住这五戒的原则，所以人道有相，天道也有相，是十善。所以你做什么不能离开这十善的用，那就是天道。声闻道你做什么起心动念不离开清净极灭的涅槃相，那就声闻缘觉道。菩萨道是六度万恨，它都有相，唯有一佛道无相啊，那就是真心的体用啊，具体即用，即用具体，根尘接触，随顺真心的妙用，如是而已。所以道可道非常道啊，哈，可以讲的道都不是真常之道，真常之道一佛圣就是大道啊，所以要先悟啊。所以汝等若悟，依此说啊，依此说怎么说？一切法不离自性的功德啊，所以说一切法的修行目的就在显明我们的性德啊。所以依此说，而不是叫众生去着相修行啊。依此用，就是你在境界中前五根对五尘的时候啊，不要躲在两边了、啊，中观了、啊，中道观了、啊，不躲在这三十六对的两边，保持那一念绝代的心，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，那个叫做绝代，啊，孤明的绝代的，不是躲在两边的，那个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是随顺众生的分别哦，分别哦。但是你一根对法尘的时候啊，并不是什么心都不要想了，在想思维的时候，绝不躲两边，绝对没有取舍。 当你心念一动就放下，就放下。所以我最近这个建筑景气不好啊，我开车就到工地，心里啊很急啊，心里一急，哎，我急了，心里就有火了，不舒服了，放下急的这一面，因为急跟不急，急跟平是相对的，对不对？急放下来，它就好了，好了就觉得很自在。可自在，我就想，嘿呦，这个房屋销售应该用什么方法？应该怎么个单价比较恰当？哎，那个时候就想，哎，如果卖贵了，卖不掉怎么办？卖便宜了，我损失了怎么办？哎，剁在两边了，马上警觉，哎，剁舍掉这两边，舍掉这个得失的心，哎，那就好了。去，这样好了，我就去跟他研究好了，研究看什么价位比较好。这个研究很正确啊，因为我要做事情啊，对不对？我不能说由你决定好了，我学佛人不动心，对不对？那我公司一定倒闭，你说对不对？我他、啊、是不是我要想？但是我在想这个得失的时候，马上要离得失，要马上关照放下这个得失，方法不能忘啊。你知道吗？你等到只剩下那个绝代的用，这个我们叫绝代，就是这个只剩下这个用，那打成一片就成功了。所以啊，这依此用将啊来对峙来用，所以你不能用这个方法，用不出来啊。哈，那依此行，你等到你功夫慢慢由深处转熟，所以你了解一定懂多少就用多少哦。你千万要记得，懂一点就要用一点出来啊，你才会进步啊。否则你永远只是空谈啊。我们的恶习气是已经很熟啦，你好不容易懂一点，你不赶紧出来用啊，它永远不能熟啊。你熟的东西都是我们的世间习气啊，所以你懂一点点以后，你就赶紧拿出来用，把生的转成熟的。我们以前不懂，把它转成熟了，那你熟了就慢慢会成功了嘛。那你以前凡夫的习气，一起心一动念就攀岩了，这个已经是非常熟了。我们要把它熟处转生，让它慢慢离了。然后你世间的习染的习气，慢慢熟处转生，这种观照中观的力量慢慢越强，熟。这个深处转熟了，那你就可以依此行，任性逍遥，随缘放旷，相应你无为法，你就可以做得出来呀。如果你不真正去用功去关照，在境界中去历练，哈，虽然你武学很好，但是从武侠小说上看来的，对不对？一把刀是给你用，你没有拿去砍别人，砍到自己，砍到自己遍体鳞伤，又有什么用呢？所以你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以后，依此说。一面修学，一面教化众生，也依此用出入距离两边，也慢慢功夫深处转熟了，依此行，任性逍遥，随缘放旷，行无为法啊。依此做，你到这个程度，你就可以来修学三轮体空啊，修行无住相法师普度众生了，这就不失本宗了，这个就不失禅宗的精神了。底下六祖大师举例说明，若有人问如意，问有将无对，问无将有对，问凡以圣对，问圣以凡对，二道相因生中道义。他这个为什么呢？都是自心的用而已嘛，凡夫也是自心用，只是凡夫的用是住相身心啊，佛也是一样啊，也是心的用而已啊，佛的用是不住相身心的啊，那二圣他也是这个心的用啊，他是什么呢？他是不住相也不身心的用。那菩萨他也是用这个心用啊，他是什么呢？住中道身心呢 啊这样而已啊。他菩萨全教菩萨还有一个中观啊，住中道而身心呢，所以你看都是这一念心在用嘛。所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，那我们凡夫用就堕在两边。所以对缘成熟的众生呢，他在当下用这一正一凡之间，叫他能够弃悟自心的体用，这种说法是对缘成熟的众生，就叫他悟这念心的体用而已，就悟这个。所以二道相因生中道悟，也就是悟这一心很妙用，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。我们现在不悟这一念心，以为我在用，我在说，我在看，不了解其实你所有的作用就是这一念心。你了解了你所有的这一念 这个作用就是这念心，你常常做这个觉观，我就是这念心而已。这念心体是不生不灭，它具足无量功德，它火不能烧，刀不能砍，水不能淹，无生无灭，永无止境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它的德能是用之不竭，取之不尽，这才是我的本地风光。这个是先天地而有的，十方三世诸佛如来都在含舍在我这一念心中，我的心也是跟十方三世如来一样含舍交融无碍。我们原来就是这一个觉性的大海，觉性的大海，一滴海水就是全体大海的海味互相交融的。你常常要做这样想，所以你慢慢深见我执就会淡。有一天我们年纪大的时候，我常常讲，我们年纪大的时候，你面临的生死大事，你自然想，这个不是我的题啊。我们现在常常说这个不是我，可是它就是我，对不对？嘴巴讲不是我，但是事实上你不悟本心，那不是我是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你没有东西可以来替代它了，你没有东西来转移它，你了解这念心，你时时可以转移它，这个不是我，我就是那一念心。那现在这个那什么东西，这借我的心用而已嘛，借我的心借着他用嘛。那我的心空寂，我一定要借着他来用，来增长我的慈悲心，我的清净心，我的平等心，来增长我的德能，才不会虚度此心呢、啊。你自然这个世间的东西你就放下来啦，你就会朝菩提上去用功了、啊。如果你说我要怎样，我要怎样啊，你将来所修的心呢、啊？啊，得个定出不了三界呀、啊。所以六祖大师的这个二道相应身中道义，就是悟这一念心，中道就是这一念心的体用啊，啊，体空即用，明明白白，所以当下就是中道义，所以我们的作用就是中道，就是真空妙有啊。所以身中道义，我举个例子啊，若有人问如意，问有将无对，问无将有对。譬如那个潭州慧朗禅师啊，他参石头西迁和尚，他问如何是佛，石头西迁和尚就回答，你没有佛性。你看他问如何是佛，那就问有啦，他说你没有佛性。诶，那慧朗又问啊，那禅洞寒林都有佛性，为什么我没有佛性呢？啊，石头和尚就跟他讲，因为你不肯直下承担，就叫你直下这念念心，因为你在攀缘嘛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嘛。他来问啊，这个如何是佛啊？他说你没有佛性啊，因为你不能直下承担。其实啊，这个就是问有将无对，叫他体会着，哎，那我这个在用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呢？原来他就是佛性的、啊，这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。那还有啊，大智和尚参马祖道一禅师的时候，他求佛法，在问理由求佛法，马祖道一禅师说，我这里什么都没有，你抛家露面去找什么东西呢？自家宝藏不好好干着，那去求什么佛法，我什么也没有，问理由将无对。那他说，那什么是我自家宝藏呢？现在问的就是，他忽然会起接念心，顶礼踊跃啊，欢喜踊跃，都是用这样，这个是问有将无对，叫你悟这念心。那问无将有对啊，那有一个比丘去问一位禅师，什么是无我意？我们也常常无我意，无我意。那这个禅师也是，这位比丘也是缘成熟了，那因缘成熟了，度化的因缘成熟了。好，所以这个方法只是对缘成熟的、哦。如果有个初学人的人，他来问什么是无我，他说有我，对不对？他一定糊涂的。啊，你一定要跟他讲，因为五蕴本空啊，这受受想行识啊，色法是四大，心法是受想行识啊，所以啊，这个是因缘聚合的，根本没有个真体啊。你要跟他详细这个经上的内容啊，要跟他讲清楚啊。那对于缘成熟的，他已经了解无我，但是不能印证，不能证入了。好、啊，那这个比丘就来问一位禅师说，什么是无我意？那这位禅师就说有我。那这位比丘要问呢，为什么无我意就是有我呢？这个禅师马上回答，你说无我意，你现在问我是什么？你现在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比丘一听之下豁然大悟， 啊，原来有我无我是两边相对待啊，目的就是叫你证得解脱自在，没有障碍，清清楚楚，历历分明，在眼耶见，在耳能听，在意能思，不堕两边，不没有取舍，这一念自在解脱的真如妙性啊。所以有我无我都是相对待的，你迷失了这念心，攀缘了，以为有我，佛说无我，所以你真的证得无我，佛还要打破你的无我，叫你去弃悟这念心。如果你不弃悟这念心，说有一个真常真我真乐真净的妙我，佛还要想尽办法打掉你这个妙我，只是叫你直下去会起这念心而已啊！啊，我们这念心，所以这个我是解脱自在意啊，你着相它就失掉了解脱的意义啦。所以啊，问无将有对啊，问有将无对，问凡以圣对，问圣以凡对，这个也是一样啊，就好像灵性禅师去参归宗禅师，他问归宗禅师说什么是佛，就是问圣以凡对啊，什么是佛，归宗禅师说我跟你讲你相信不相信啊，灵性禅师就说大师你所说我怎么会不相信，我一定能够接受了。那灵性禅师大声一喝，你就是他，忽然之间会起这念心啊，为什么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，会起这念心不是了解意义哦，这是对缘成熟了欢喜踊跃，然后啊这个就在归宗禅师那里住了六年啊，后来他才离开啊。所以诸位，这都是对缘熟的，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道理，你千万不要，你看六祖大师在前面说了，若听说不修，令人反身邪念，这是很糟糕了。但你了解这个道理，你不是，也许你只是在信悟或者是解悟哦，信悟还很不容易用这个离体来观行哦，你还要再用功哦，用功来解悟，然后用这个离体来观照，最后你才能够入无功用行啊啊！所以你看那个，你看那个庞蕴居士，他去参石头西迁和尚，他问不以万法为理的是谁，你心里一定在想，一定在想这个问题，你还有什么问，你问了我就懂了嘛，对不对，不以万法为理就是你戒念心嘛，心像镜子一样，你不了解才会去变成照相机去摄取啊，啊，去执着那个落屑的影子，他如果你不舍弃他，他本来就不以万法为离嘛，他像镜子一样浮来浮现，汗来汗现，明明朗朗，就是像镜子这样照，就是这念心嘛，这还要去问，为什么他去问，难道庞蕴居士不了解吗，他知道啊，为什么证不进去啊，了解这个道理证不进去啊，我今天在讲这个道理，很多人晓得啊，很多人了解这个道理啊，啊，你了解的道理不稀奇啊，很多人了解啊，对不对，不以万法为理就是戒念心嘛，所以不能这样就满足了，庞蕴居士说我虽然了解这道理证不进去，有什么办法证得进去，这是以无门为法门啊，要等淡观十劫因缘多参访，所以他参访到麻那个石头西迁和尚那里啊，石头西迁和尚等他这个问题一问，他两只手一直抓住他的鼻子，一直抓住他的手，叫他去直下会起戒念心，他有点相应，但是呢还没有办法证入，然后一阵子以后他离开了，那个石头西迁和尚跟他讲说，你可以到马祖道一禅师那里去参学，到了马祖道一禅师那个地方参学啊，马祖道一同样提出不以万法为理的是谁，他不是不了解哦，他当然知道啊，只是悟不进去啊，马祖道一禅师带你一口吸进西江水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你，他豁然相应这念经欢喜踊跃，所以他是马祖道一禅师的入室弟子啊，相应这个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现在懂这个道理那就是懂了，那就是这个懂了就是若听说不修，令人反身邪念，因为你那个用方法你都用不出来，你怎么懂呢，你一定要赶紧还要再用功，因为你有希望了，你一定还要再欣喜再努力，最后你弃悟这一念离体，你好弃悟了，好以后用这个离体在境界中观照深处把它转收，你就会越来越有信心，越来越有希望了。 所以我在这里特地提出来，就大家千万不能以为我懂这些道理了，那就是懂了，那就是悟了，那个还是差一大截的啊。像那个我举庞蕴居士，这是个公案，他不是不了解他所问这个问题的答案，他了解呀、啊，但是气不进去呀、啊，所以希望借着外面的因缘，善知识的因缘，叫他直下会起这个，直下印证这一念心。所以我为什么这里举，就是像临信禅师参归宗禅师，什么是佛？他以前难道他真的不晓得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吗？古代的人智慧那么高，怎么会不懂呢？但是就悟不进去啊，他不是初学、哦。归宗禅师，哎，跟他讲，你就是这一生一后，他直下会起啊，欢喜踊跃沉下来，这是承直下承担呐、啊。不假说哦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哦，透过一个观想才晓得，那就落入第二义了，不是直下会起，直下承担的，不是末后记啊。所以啊，这个都是对缘成熟的众生意义。这个问圣问凡以圣对，问圣以凡对，目的就是那弃悟这一念心，二道相因生中道义，中道就是这一念心的体用，即空即假，即假即用，空假不二。所以我们眼前境界就是空假不二，真空妙有的，眼前就是这样，眼前境界当下就是一心三观，观一境三谛的贪三谛，但是我们不悟，所以被境界骗了，被我们自心骗了，以为境界是实有，以为有一个珍藏的心，不知道它是八四五十一心所变现出来的虚幻的境界，这个境界是八四演出来的，八四五十一心所演变出来的，不是实有的、啊、所以生中道义就是生出我们这一念真心的体用。所以如一问一对，一问一一此作，既不失礼也呀、啊啊，所以你用一对，就用这种方法来对答，这就不失礼也，也就不会失掉禅宗的心旨啊，禅宗的心地法门啊。底下大师又举一个例子，设有人问，何名为暗？答云：明是阴，暗是言，明末即暗，以明显暗，以暗显明，来去相因，成中道义。啊，这个中道义也是我们新的体用了啊，因为这个道理不好懂，所以六祖大师在这里用各种善巧比喻来说明啊。所以六祖大师在举底下这个例子来说明，他说，譬如有人来问什么是暗，这个暗是代表烦恼无明，烦恼无明都是用暗做代表。答音你要怎么回答呢？那如果不是对缘成熟的众生，无明你就像我们那个眼睛讲的一念不绝啊，攀缘啊，心念一动，所以有了无明，所以一念不绝生三系，然后依境界缘长六出，烦恼就这样生出来了，这是教下的说法啊，都不是从你心性上讲了，心性上讲对缘成熟的众生就是直下让你了解烦恼即菩提，这是心地的，都是你心的用嘛，迷就叫做烦恼，执着了，堕在两边了，有取舍了，那这个心的用就叫烦恼。悟了，知道不可得，不再执着两边了，了了分明了，烦恼又变成菩提了。所以四字本来是一件事的，就是你一念攀缘往外去缘，把智慧转成了四心了。如果你放下万缘，四心一下转成智慧了，说烦恼即菩提啊，就是生了真心的体用的中道义啊。所以在这里有人问什么是烦恼，什么是无明呢？回答就要这么回答：明是因呐、啊，暗是缘呐、啊，这个是相对待的，烦恼菩提都是相对待，都是你自心的用，因为你迷了用，啊，迷了自心的用，所以生了烦恼，所以不得不要立一个菩提的义啊。入一个菩提的意，叫你用这样来修行，最后证得菩提。等到你证了菩提以后，有没有菩提呢？没有啦，就是心的体用而已，哪有什么菩提不菩提啊，就是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就有它的作用，这个作用是心的妙用，那假名叫做菩提啊。这烦恼菩提是一相对用的，迷失了你的心用叫烦恼，悟了你的心的用叫菩提，通通都是你自己一心啊。 所以这是较原成熟的众生。所以明是因，暗是缘，啊，就是两个是互为因缘的，是相对的。明末即暗，啊，所以以明显暗，以暗显明，来去相因，生中道义。就叫你悟这一念心，叫你修学不染心，叫你悟这一念心，啊，本自具足，本不生灭，本不动摇，本自清净，又能生万法，悟这一念心。那在这里我有一个公案，大家晓得那个德山先见禅师，啊，他是德华与龙潭重庆禅师，重庆禅师就是用这个方法。德山先见禅师他是专攻金刚经的，金刚经的造化非常的深，啊，所以他说南方那里说不假文字，一物即得，见性成佛。他说我研究金刚经研究了几十年，才这么一点功夫而已，你那个不假经文一物即得，哈，这些有问题。所以他背起了他的金融书钞，这金刚经呢，啊，要去找南方的这些人来对辩。到了路上啊，碰那个老婆婆啊，肚子很饿啊，老婆看到老婆婆在卖那个面饼啊，他要去跟他买面饼。老婆婆说你那个背的是什么啊？他说我是金融书钞。他说金融书钞是什么？是金刚经的注解啊。哦，这老婆婆说，哎呀，大德啊，我有个金刚经的问题啊，来请教你，可以不可以？他说可以啊。说但是啊，如果你回答我的话，我这个面饼全部供给你吃，不用钱。但是如果你回答不出来啊，那对不起，我也不卖哦。他说好啊，没问题啊，我这金刚经大王还有什么问题嘛，对不对？哈啊，他就问了，哈，那请问啊，金刚经里面有一句话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请问你用你现在要买我这个饼的是哪个心呢？哎，直接把它考住了。如果我是用现在心，不可得已经过去了，我用这个过去心呢？过去心怎么用呢？用未来心它还没有到，糟糕了，这答不出来了。那个老婆婆捡起那个金刚经呢，捡起那个面饼就走了，要再见了，他就留在那里，待在那里了。你看，不是实证就是不行了，啊！但是我们如果解，我们了解心哪里有真心，里面哪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？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是生灭啊，是你攀缘才生出来的。所以你如果心堕在两边了，那就有生灭，就有攀缘。如果你心如如不动，不堕在两边，绝代的妙用，就像镜子这样照，它是。没有生灭的用啊，没有生灭的用是这样急躁的，没有生灭，那没有生灭哪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？那个念结无二，就一念万年气，随时都是那个境界啊。所以啊，如果悟了这念心呢，悟了真心的人呢，他不会上当。他说：“哦，我就用这个心点呐，抓起来就吃了，对不对？”当然抓起来就是啊，心哪里有现在、过去、未来？那是妄心才有，妄心是生灭，生起来就不见了，灭了也就不见了，就这样生灭就不见了。本体是急躁的，那为什么会产生生灭现象？就是你攀缘，攀缘它就变得生灭，攀缘就堕在两边，有起始有好坏。所以你悟了这念心，你用离体观照，了解就好，清除就好，不要去取堕在两边，啊，那慢慢让它有。大的波浪慢慢越来越小，最后平了，变成急躁。到了急躁的时候，就什么烦恼都挂不住，一切境界通通清楚，通通明白，那就证得无上菩提觉乏乐跟无上涅槃极灭乐，在你这心中就现前了，就浮现了。所以啊，这个德山禅师啊，他很纳闷，最后他去参这个龙禅重信禅师，两个人谈到很晚，他要。回去的时候走到外面一看天很黑，他回来跟龙潭重信借个灯。当龙潭重信把灯要交给他的时候，龙潭重信禅师啊，重信禅师把这个灯火一口把它吹尽了，忽然之间大彻大悟，啊，为什么悟了这一念心，心体清净，明暗都是他，说法界都是他，没有一法不是他。所以你今天所看的境界，虚空也好，这眼前境界都是他。这心在哪里？山河及大地全都你的心，全落法王身，全都落出来了。没有你，没有你这点心，他哪里有外现境界啊？他两个是交融在一起的。这心在哪里？虽然是空寂，但是他变成我们六尘现出来， 对不对？所以六尘你悟了这一念心，六尘就叫做妙尘了，妙色、妙香、妙声、妙香、妙触啊，妙法了。悟了你这一念心就转过来了，所以他当下之间悟了这一念心，知道明暗对比，一切相对待都是他，心是绝代的，所以他了悟这一念心，欢喜踊跃。第二天，你不能学哦，我也不敢学哦，他就把金刚经烧掉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他做了一首偈子，那首偈子我没有记下来，啊，意思就是说我学了那么多啊，不如这一念悟啊，啊，最重要，你所广学一念经教，最后就在明心见性、开悟自信了。这是那个龙潭崇建禅师用这种方法来令德山先见禅师，所以那个。德山先生是德怀龙潭崇信的，所以来去相应成中道义，疑问皆悉皆如此啊！汝等以后传法，依此移相教授，不失宗旨啊！六祖大师说，以后你传法的方式就是用这样啊，不是像降教下讲经说法啊，就这样直下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。叫你气会接念心，在这里我再举一个公案，你看还有几分钟啊？那个潮州大颠禅师、啊、他出参那个石头西迁禅师的时候，他问啊，那石头西迁和尚知道他是个善根立志，是个原将成熟的众生，所以他就石头禅师主动问他，哪个是如心？什么是你的心？哎，他有执着啊，他懂得解啊，懂得道理啊，但是就是不证入啊，他懂得道理啊，他马上就说言以则是、哎、对不对？我们现在都懂啊，所以我说懂这个道理的人很多啊，但证不进去的人更多啊，对不对？哈，言以则是，能够在讲话，这个就是嘛。那个石头西迁和尚知道他不是实证，他是也许是信悟，也许是解悟，还不是证，他帮助他一着哈，所以你看你执着这个，他就用一个对破除他这个执着，叫你证入中道义，叫你见性，见到自性的体用。那个龙潭那个这个石头西迁和尚大声吼他，什么言理就是出去，这是错了意思，叫他滚出去了，这错了。禅师的教法有时候很奇特，叫他出去。嘿，这个大颠和尚说，我从初到处学的就是他嘛，一切境界不离他，我的讲话不是心，那是什么了？所以他怎么参都参不透啊，这是在信悟跟解悟的阶段，没有亲证啊。然后他最后还是答不出答案，就是明明就是他去哪里问，你说是啊，你答得很对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现在问大家是不是对？是不是对？答得很对嘛，我相信大家都说答对啦，对不对？100分啊，这有什么不对啊？所以他找不到答案，他没有办法，又回去再去拜石头西迁和尚啊，又问他说，大师啊，你说。我前面所回答的言语就是我的心，不是。那除此以外，那什么是我的心呢？石头和尚就说：“切除扬眉动目，将心来，把你扬眉动目啊，不是扬眉动目，把你心拿来。你看，如果你有着法相，那离开了语言，离开了扬眉动目，那就没有心了。那将心来，心在哪里呀、啊？所以。”大殿和尚就说，那我这样就无心可将来了，我这样就没心了。石头和尚你看就用这个方法，就是一言一对打上，就跟他讲，原来啊还有心啊，何言无心啊，无心即同棒啊，你看你现在离开了这个那个扬眉动目将心来，你还会讲无心可将来，这个无心可将来是什么呢？也就是自心的用。这个时候你看，这一问一反之间，他豁然直证，直下慧起接念心，不假言理，这就实证了。那一念相应实证了，欢喜踊跃啊！所以大颠和尚也是石头西迁和尚的入室弟子啊。你看他懂得道理，懂得，但就是不能弃入啊。但是啊，如果是我们，所以为什么真正能够传法，一定要自己大彻大悟以后，他有这个四字菩提，能够观机说法。要是有人来问我，啊，问他哪个是你的心呢、啊？他如果跟我说言语则是，说哎呀，善根立志，对呀、啊，不错啊，对不对？害了他了，他永远就抓着这个文字了，不是实证了。但是石头西迁上踢他一把，知道他有这个执着，啊，他是假借这个文字有所结，在自尽事项里面， 好，他破除他这个执着，破除他的这个执着，眼里的是我心，叫你实证，离开这个叫你实证。所以你看他讲师弟不对，他想不出来，再来问他，他说那既然不是，那什么是我的心？师徒说切去，师徒和尚说切除扬眉动目了，将心来。大颠和尚说那我就无心可将来啊。他说你明明都有心在这里，还说无心，无心尽同谤，胡说八道。你看同样是这样句话，大颠言下大悟，这个悟就实证，就是这样，叫你悟中道义。中道就是体用，即真心的体用就是中道。我们凡夫的体用都在有无，都在两边啊。这个法门对事也是不好说的啊。这个我今天时间也到了，我就把这第九品解释完了。我们下个星期再来，对，下个星期二，2月13啊，我们停一次啊，是由性空法师啊讲阿毗达摩的修行。阿毗达摩的修行，性空法师是捷克人，德国籍的，中文讲得很好，他在那个中华佛研所教过课，那个新竹，那个新竹那个叫什么哈，福远佛学院，是福远佛学院，在那里也教过课，在中立的那个圆什么圆光佛学院也在那里教课的。所以他很用功，他在法国读中文博士的，所以他文言文境界很高，他懂了八九国的语言，很厉害哈。所以啊，我相信啊，大家来听他的讲课能够有很大的受益啊。我下个星期啊，我就停讲一次，由他来传法，希望大家踊跃参加啊。